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用智慧演绎人生。
各位好，欢迎收听用智慧演绎人生。在如今的一二线大城市里面，晚婚的年轻人比比皆是，而他们当中有的人过得很好，并不想要破坏现在一个人的美好生活，有的人并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位，也不愿意凑合，还有的人仿佛觉得婚姻是一个枷锁，也是一件让他们恐惧的事，所以并不打算踏入。婚姻的话题成为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痛点，而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这篇文章就要来讨论这个问题。文章叫做《婚姻，9000万年轻人的最大恐惧》，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黑门，主编黑门，编辑硕子。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这是上个世纪的1930年，一个叫沈从文的28岁青年教授写给一个女学生的情诗。那个女学生叫张兆和，那年19岁。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终是等到了她，两人相濡以沫，安然一生。无论是沈从文50年代遭受批斗，还是70年代下乡改造，他都不曾离开她，直到59年后，死亡把他们分开。那些民国时期的故事和爱情，总是为现在的我们津津乐道。那个时候，车马都满，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也许物质生活不似今天丰富，然而人们爱得纯粹，爱得干净。我爱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除你之外的任何条件。钱钟书提到杨绛曾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执子之手的爱情不是捆绑和牵绊，不是亏欠和辜负，而是平等的两个人互相倾慕，彼此扶持，走过柴米油盐的一生。只是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美好的爱情和婚姻在许多人眼中竟成了一个难解的疑问，甚至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得益于技术的发展，现在人们婚姻的幸福指数也变得数据可参了。然而令人扎心的是，2018年全国结婚率降到了7.2%，创下近10年来新低。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结婚率连续5年下降，而与此同时， 离婚率却在不断上升。2018年全国的离结比，也就是离婚除以结婚数量的比例，为38%，而在2010年全国的离结比还只有16%。难以想象，短短8年就上升了22个百分点，离婚率窜得比 GDP 还快。在各省离结比统计中，黑龙江省的离结比高达63%，这意味着有100对夫妻结婚，就有63对夫妻离婚。除了黑龙江，天津、吉林、辽宁、重庆的离结比也纷纷超过50%，上海、北京则紧随其后，分别为49%和48%。问世间情为何物？这个猿嚎呐喊的千古名问，难倒了几世代的人，无数人穷尽一生也没找到答案。如今我们睁着眼睛细数过往无数解答，困惑竟还更大了些。越来越多人恐惧进入婚姻，越来越多人想结婚却因没车没房结不了婚，越来越多的人到了年纪随便找了个人结婚，越来越多人婚后一言不合就毫不留情离婚。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在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里恍惚到底在发生些什么。正是这些令人不安的数据，造成婚姻成了9000万小青年的最大的恐惧。在中国，有近9000万的年轻人都抱着这样的心态：恋爱要谈可以，要结婚绝对不行。说起来，父母对自家孩子赖着不愿结婚的态度也是满了无奈，可又说不得太重，毕竟孩子一年也回不了2趟家，催婚催得小心翼翼的，生怕孩子一气连家都不愿意回了。怪不了爸妈保守，毕竟婚姻自古以来就是人生头等大事，重要到贯穿了圣经新旧约，并且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是分封制、宗法制还是封建制，也都是以婚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宗族纽带连接而成。有了婚姻，才衍生出爱人、家庭、宗教、故乡与家国。只是近现代的百年来，土地改革让宗族连线被彻底撕裂，城市化进程也让家庭纽带日渐松弛。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像一座座临近又孤独的岛屿，沟通靠手机，无聊靠游戏，社交有2微一抖，吃饭有外卖3巨头，电影有云盘爱腾优，一个人也过得很好啊。手机和外卖的确提升了虚拟的人际交流，便利了生活，却也替代了现实中的情感需求，替代了柴米油盐和灶头烟火，使得人与人的情感连结越来越弱化。只是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结婚的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知乎上有许多年轻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有人说，没房娶不起媳妇儿，没钱养不起孩子，毕业后最多平均一年存6万，上10年班60万，可能可以有钱交个首付40万，彩礼婚宴20万，代步车8万，养车年1万，还有房子不要装修了，孩子的奶粉钱也不要吃了，而且现在经济情况也不能保证一年能存到6万，怎么敢结婚呢？婚后要考虑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爱情在这些问题面前不值一提。有的时候觉得结婚是为了让父母省心，结果反倒变成了自己忧心。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都是为了结婚而结婚，与其降低自己的幸福感，还不如单身更快乐。问题在于，等你条件都 OK 了，与你共度余生的人还没来，对的时间没有对的人，只好选择等。这些回答同样也是许多年轻人的心声。找一个合适的人越来越难了，结婚所需要的成本越来越高了，高节奏的生活让压力越来越大了，结婚变得不再纯粹了。人们对于婚姻的恐惧在堆砌如山的因素中被一步步放大。婚姻本身确实是件复杂琐碎的事，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婚姻不同，它是两个家族的连结，两代人的人情世故可不比国家外交容易。大到生孩子、养老人、买房子，小到牙膏放哪里、米要洗几遍、厕纸用什么牌子，都要双方统一思想、协调一致。而这对两个习惯标榜自我独立的新青年来说实在脑炸。于是不想结婚的人催着结，想结婚的人结不起，结了婚的又在彼此消磨，大呼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长此以往，年轻人虽对爱情满怀期待，却对婚姻望而却步。就是让那些观望着踌躇是否进入婚姻的人也吓到打了退堂鼓。既然如此，那就再等等，除非另一个人的加入，他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明朗快乐，不然就一直一个人活着也挺好。作为即将面对催婚大战的90后，我其实特别能够理解那些不着急结婚的年轻人，并且能够感受到那部分人中其实更多的是出于对婚姻的认真。他们把婚姻看得如此珍重，以至于不愿草率地进入一段婚姻中。不急着结婚不代表不结婚，只是他们看多了前车之鉴，更愿意理性地对待婚姻。正是因为婚姻太重要了，所以绝不能将就，不允许凑合，宁愿单着也不愿在消磨爱的婚姻里自我毁灭。爱一点儿也经不起消磨，它是保持婚姻新鲜感的重要因素。倘若没了爱，两个人即使做爱做的事也没有半分欢愉，甚觉痛苦。圣经里的爱在希腊原文里意为从上帝而来的挚爱，那样的爱才是圣经中谈论的爱。我们生来带着罪的人本身并不具备爱的能力，是因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得以支取一些彼此相爱的能力。从世界上第一对夫妻亚当和夏娃的受造上，这一真理便已向我们陈明。创世纪第二章18节和21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而夏娃并非用亚当的头骨所造好掌控他，也非用他的脚骨所造遭他践踏，乃是用他的肋骨所造，表示与他平等。肋骨在臂膀之下受到保护，肋骨靠近他的心，深受爱。 所以两个人结合一体的婚姻需要彼此包容，需要彼此接纳，需要彼此相爱。所有这些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彼此。也就是说，婚姻中不能总是一个在包容另一个，一个在接纳另一个，一个在爱着另一个，而另一个却无所顾忌的自我安逸。婚姻乃是破碎后的两个人在基督里连为一体。川端康成曾在小说里这样描绘一份有爱的婚姻：当我拥有你，无论是在百货公司买领带，还是在厨房收拾一尾鱼，我都觉得幸福。因为包容，生活里的琐碎也会变得可爱起来。因为有爱，就算吃苦，也能让彼此更加贴近。这是婚姻带来的祝福，而前提是两个人都全然爱神。若是一个在基督内，一个在基督外，却渴望领受同一份祝福，根本不可能。道理很简单，只有当你们彼此都向神靠近的时候，你们才会真的更加亲近，就像最坚固的几何三角形一样。若你们都在基督里，那被视为坟墓的婚姻其实可以很幸福。婚姻本是神赐下的祝福，不是咒诅。若是被保全在神的爱中，时候到了，便只管坦然无惧地进入婚姻，享受婚姻。因为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因此，当你在面对要不要结婚、几时结婚、跟谁结婚等等一堆关于婚姻的问题时，不必慌张，不用恐惧。当你安静在没有惧怕的爱里时，那个他也正在上帝那里等你。
你是我今生的唯一，你是我永远的知己，
你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你是我要寻找的伴侣。
我们的爱情已经更美，我们现在已合而为一，
我承诺永远对你忠心，直到天长地久再见你。
无论顺境与逆境，无论健康与平静，
无论富足与贫穷，我要爱活你如自己。
若将我的生命为你舍去，我也愿意，我也愿意。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电波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我是苏亚牧师，我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是基督徒，爸爸和妈妈他们是听着良友电台的广播长大的。那个时候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很老的收音机，有时候在收的过程当中还收的不是太准确，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福音的节目，但是我们就是把握那个时间点搜到那个频道那个位置去听着这个福音广播长大的。我生下来爸爸妈妈就给我起名叫约书亚，当时我还没有信主，直到我初中毕业的时候还不是完全明白我名字的意思，我也很困惑父母为什么给我起一个这样的名字，直到我遇见了神才知道这个名字原来是拯救的意思，是救赎的意思，我才知道这个名字是一个很宝贵的名字。我毕业之后不是一开始就相信神的，是因为父母他们一直的去劝我，出于对父母的孝敬，所以就去听听看吧。所以我是在教会里面在听的过程当中，然后首先是没有了偏见，其次是有了好感，再次就是开始参与到教会的里面。我的成长经历其实是完全在服事当中成长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教会缺少传道人，缺少服事的，特别是缺少一些有文化的，就连我这样的初中生大家都感觉到如是珍宝，感觉到哦，有一个有文化的人相信主了，所以大家就捧着你长大呀。那个时候就开始去讲道，其实我是在给别人讲的过程当中自己的生命受造就，我没有上过神学，后来就开始去带神学了，家庭教会自己教会办的培训班，所以就开始跟你讲圣经，然后就是去看贾跃民要义啊，然后去看那些圣经概论呢、啊，就是一边看然后一边跟大家来分享。所以虽然我是老师，但同时我是学生，我也一直强调对学生说，我说我们一起成长吧。所以是在和他们查经的过程当中对圣经更多的了解，和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开始经历神，虽然在带学生，但是是和学生一起长大的。所以我的成长经历不是别人给我讲了什么，好像一直都在服侍，服侍着服侍着然后就重生了，服侍着服侍着然后就遇见神了，就这样开始世代的需要吧，也可以说是教会的需要拉着我走上了全职服侍的路。因为没有人服侍，没有人讲道，那个时候很单纯，没有想过薪水的问题，就是服侍神呗，就大家就这样都服侍神吧，那个时候也没有薪水，大家就这样一直走啊一直走啊一直走啊一直走。后来很感谢神的是，神透过国外的宣教士开始支持中国的培训工作，开始对那些培训的老师每个人有一个月300块钱的补助，所以我那个时候也算是破天荒的一个经历吧，因为有薪水了，虽然是300块钱，但是那个时候也是很宝贵的。后来就做培训的工作，一直走到2011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很多很多吧，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也算是生命走到了一个枯干期，然后婚姻维持的也很难，因为也从来没有人给你上过婚姻辅导的课程，关于亲子教育也没有这样的课程，所以家庭教育也很难。那个时候又要服侍，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家庭，因为结婚之前一直都过漂泊的日子，但是那个时候一个人也无所谓了，反正是一个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吧。但是到后来的时候有了家庭，这种漂泊的日子似乎好像过不了了，因为有家庭，因为有孩子。所以当我孩子幼儿园毕业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说神啊，过去漂泊是可以的，现在我的孩子要上学了， 我需要一个稳定的地方。然后孩子在这个地方找到了学校，开始了城市宣教吧。所以现在到了城市开始做牧羊的工作，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教导的工作就比较规律，什么时候起床吃饭，然后上课休息灵修，这些都比较规律。但是一下子一个老师开始做牧养的工作的时候，挑战很大。首先城市生活对自己压力很大，因为过去一直待在学校，现在要待在城市了，所以要适合城市人的生活，城市人的消费标准，城市人的思想观念，要融入到城市。最早的时候光房租的压力对我来说就很大，虽然在服侍好像每一天都生活在那种压力当中一样，因为高的房租高的消费就是无形当中让自己活在那种压力当中。但是后来上帝也开始鼓励我，神说除非你开始能乐在其中，能够去享受城市的生活，才能够去城市宣教。所以因着上帝的原因，也开始慢慢的在城市生活当中能够乐在其中啊，开始去服侍教会。但是还是很辛苦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教会只有20个人左右吧，那个时候梦想很大，抱负也很大，也想为神做大事，但是每天都围绕着30个人转，内心深处总是有那种怀才不遇的感觉。过去到处去传道呢，到处去开同工会呢，去开奋兴会呢，现在天天面对30个人，所以就感觉到有一种委屈呀，很难很难的。但是在2015年，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到上海参加一个学习，一个老师过来讲课的时候，我就感觉到5天的学习好像神透过他在向我说话一样，好像整个人一下子被开启了，知道后面的路该怎么走了，感觉自己挺爱主的，感觉自己挺谦卑的。但是听完那个老师讲道之后，才发现教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祷告，更多的时间去屈膝在神的面前。所以从2015年的5月12号领受的是一个祷告的意向，我那个时候也懵懵懂懂，说主啊，反正你感动我做这件事情的，那我就去做吧，至于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主啊先开始吧。我也向教会传递了这样一个祷告祭坛的意向，在祷告的里面神非常的奇妙，在教会的里面开始看到得救的人数加在教会的里面，开始看到教会有新的连接开始临到，新的资源也开始临到，然后新的意向也开始临到，然后在祷告的里面同工也更同心了，非常奇妙。一直走到2018年，教会从20-30个人成长到100个人左右。所以我说2017年也是上帝给我们最圆满的一年。今天又遇见了你们良友电台，还是我们小时候听着良友电台长大的，今天又遇见了你们，让你们看到在10几年之前良友电台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感谢主神的恩典。
每一天我都要与你同行，漫步在花园中，手牵手彼此交心，你了解我所有的小秘密，这是你和我之间的默契。